仰望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4年1月22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传讲的信息《仰望耶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122，历时1小时18分钟。相信那出自神的圣经，要知道那即使我的话落空了，神的话绝不会落空。那所以我想从以赛亚书来读一处的经文，我把一些的经文还有一些的内容都记在了这里，我想尽快的讲到他们，然后今晚再开始为别人祷告。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那正们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所有在这场聚会中合作的传道人，那肖斯弟兄，都非常亲爱的朋友，他代表着城里的神召会，那还有奥特罗弟兄，我的另一个宝贵的朋友，来自耶稣之名教会，还有弗洛弟兄，来自独立教会，是我的另一个宝贵朋友。不但这三个人，他们代表三个主要的团体，那还有我先前在别的布道会上所服侍的其他的传道人，他们都通力合作并聚在一起，那会众面来的，那我的弟兄们，我确信那你们很多生病还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在这个期间得到了帮助，我确信我尽力做了我所知道做的一切，并确信圣灵去证实所说的话和成就的事。那所以愿主祝福你们。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以赛亚书45章，那从22节来读起。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我知道读的经文不是很多，但这个已经足够了，因为它是永恒的，是神的道。那如果我可以给这段经文取一个题目，讲大约20或30分钟，我想说，仰望耶稣，这一直是多年以来的呼召。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我想把那句话稍微的调整一下，在每个世界体系的尽头尤其要仰望我，因为当世界体系到了尽头时，神总是在世界体系的尽头显明自己如此的真实。我可以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圣经说地极的人，那地极是复数，地的尽头。许多人说这话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年了，仰望我，仰望我，行那是真的。但是事情是，那问题是你看的时候看见了什么。很久以来都要求你这个仰望我，那听见人们说看，那如果他们提到看这个词，那意思是注意，抬头看或注视，当心。那神在这里说仰望我，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在想，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期，我们能看到的东西还有什么能比神更牢靠的呢？神是道，所以今天要仰望神的道来做你的答案。圣经有给这个时代的答案，他又给其他时代的答案。 它永远都有答案，因为它是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有答案，因为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从创世以来被启示出来了，他以先知的形式被启示了，他以君王的形式被启示了，他以律法颁布者的形式被启示了，因为那就是他，君王、先知、律法颁布者还有神。那他说当仰望我，你说我已经那么做了，这取决你仰望的是什么，你在哪里寻求他，以及你为什么寻求他，这就决定了你到底会看到什么，你在看什么，你看到他的目的，你看他的目的是什么，取决你寻求什么，你就会找到什么。通常人们来参加聚会，宗教的聚会，一些人去找一大群人坐在一起，那一些，那我不愿意这么说，但这是真的。一些人去教会只是为了展示他们所穿的衣服，一些人去教会因为他们说这是城里最大的教会，或他有最好的名字，某个阶层的人去这个教会，那是错的。只要你没有在看正确的东西，这教会建立的目的，神说当仰望我。许多人去聚会只是为了给人看的。有时候人们去聚会，那这样说太糟糕了，那我们可以在这点上讲很久。那人们去教会去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决定了，那如果说了某些反对他们想法的事儿，他们马上就会站起来走出去，他们就是忍受不了，因为他们已经对这事儿有了自己的想法。那正是耶稣来到地上时不被人理解的原因。要是他们单单查看神的道，而不是他们当时的遗传，他们就会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经明明地宣告了他整个的到来，而他就在道的完整启示中来到。每个时代都借着分配给那个时代的道，在完整的启示中彰显了他。这个时代必须启示耶稣基督，那是他在道中应许的启示，必须启示给这个时代。如果教会不接受这启示，某个人必兴起来来接受它，因为约翰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你们不要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因为神所说的，神完全能做成他应许要做的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意识到这点，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心里得坚固，将赞美归给神，因为神给他应许了。神给我们这个时代做了一个应许，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应许，我们今天的应许就像跟亚伯拉罕的一样，肯定要被启示出来，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基督里死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照应许与他一同承受产业的。那太多的人进来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坐在全福音的聚会中或任何别的聚会中，那过不了多长时间，一旦你说了什么他不能够同意的话，他们拔腿就走，他们怎么也不愿留下来再听了。那他们不肯留下来看看是不是，看看是不是真理。那我们说那个灵，那灵是从哪儿来的？一直都是这样的，那灵来自创世纪，那沿着圣经一路下来。那许多时候，那有一次保罗对一群人讲道，那只是只要他照着律法，他们就会专心的听他，但当他开始讲到启示天上的异象，马上就改变了会众，他们就起了叫喊。那要是他们能听这人所讲的，就知道他是在借着道启示神的真理。那不久前在美国的一座大城市，我受邀参加一场复兴会，那来的人很少，那或许整个复兴会下来还没有今晚这房子里边的人多。那我想呢我给他们买早餐，那免费的早餐，我拿了爱心奉献，想请城里所有基督教的信徒吃免费的早餐，那让他们出来，那我想跟他们谈一谈，告诉他们我来那里的目的是要帮助那个城市，帮助病人，帮助他们每个教会。那天早上李维博士在布道会上做我的讲员，早餐后那他向会众介绍我，我选了我的主题，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 那才一会儿，我就注意到一个传道人看了看表，探过身去向那个人点头示意，然后起来走出去了。我还没有说六到八句话，那个传道人团队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走了出去。我还没有讲五分钟保罗所说的话，他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因为神呼召他做这工作。那他很快就看出了我要把我的想法奠基在哪里，结果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就离开了。那一个宣称拥有耶稣基督名字的人，却根本都不用一个基督徒的方式去思考一下。我带着尊重这么说，但我要把这点讲透。我和一群非洲巫医彼此间的理解与交通也好过那天早上的那群传道人。他们对神的道有更多的关注，又问问题，那我还能把我里面的盼望，对永生的盼望来带给他们。而这些传道人一点时间都不给，当你说某件事，他们拔腿就走。那所以那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已经做了决定，他们只能待那么长，那就是他们想要知道的。如果一个字儿跟他们所信的任何的东西不一致，他们就无法留下来从头听到尾。那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时他们无法相信他的原因，那也是他第二次来时他们要错过他的原因。每次他们都错过了他，他们一直错过。他在摩西里面启示自己，在挪亚里面启示自己，在以利亚里面启示自己，在众先知里面，每次他们都错过了。耶稣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放在坟墓里的，而他们现在又在修饰他。是真的，一直是真的，今天仍然是真的。然而在这一切中间，我们被吩咐要仰望，地极的人都当仰望他。有时候他们进来也会根据衣服来判断你，如果你没有穿传道人的衣服等等，那你就什么也不是，他们就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有时候他们想看你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用词恰当不恰当，那站得端不端正，那怎么用名词还有代词。那坦白的说，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名词或代词，我无法告诉你。那所以我对那个是外行，我实在不知道，那无法搞清名词和代词之间的差别。我在学校是学过，但我早就忘了。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耶稣基督在这复活的大能中。我所知道要讲的就是这个。对形容词和代词我是一无所知。那我想到正是我们大家像这样在聚会中聚集的原因，就是要认识他，不是知道名词和代词，而是要在主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耶稣基督。那一些人当他们看耶稣时，他们看见他观看他，当他们看见他，他们只看见他是教会的创始人，或者教会的组织者，那或是教会的信条。那正是许多人看耶稣时所看见的，他只是一个加添在旧教义上的一个新信条。那很多人就是这么看待他的，一些人看他是个神话，圣诞老人。那一些人看他是许多年前神在历史中的某个作为，一些人看他仍是马槽中的婴儿。那问题是，当你看他时，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还是你看到三位一体是三者乃是一位？但你看他时能明白他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道来看他，那是你认识他的唯一的方式，因为他就是道，他必启示他自己，取决于你在寻找什么。那如果你看他是要争论，那你就看错了，他从不争论，对他来说争论是不适宜的。那记住，你能明白认出他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道来看他。那你无法明白的，除非你向事实睁开眼睛。两人可能看着同一节的经文而意见不同，其中一个是对的，而另一个是错的。有时候一些我们无法明白的事发生在我们周围，有些人说他们看到了一些的事，另外的人则什么也没看到。我们看看那天伊丽莎在多滩被亚兰军队包围了，他忠实的仆人基哈西跟他同住，服侍他，为他做饭，那保持他的衣服清洁，倒水在他手上，那昼夜跟他在一起听他教导还有讲道。那那天早上他醒来往外看，见到处都是亚兰人，他说，哀哉我父，看看我们的敌人，整个的亚兰军队。你瞧，伊丽莎当他起来观看，看见了基哈西没有看见的东西。于是他祷告说，神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那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但伊丽莎说，求你开他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当他属灵的眼睛开了时，满山有火车、火马和天使围绕着那位先知。只要当他的眼睛开了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人们看着字面上的道，那你也确实应该这么看。但他既在字面上，又在属灵上宣告自己，圣灵会让神的道彰显出他所应许的。换句话说，他是种子，圣灵给他生命，圣灵涂油赐了生气，就像雨水落在埋在地里的种子上一样，他就迸发出生命。当你看耶稣是那时代的应许之道时，他就向你启示。如果你看他，就会看到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样的基督。从创世纪一路下来，每个时代都被赐予一部分神的道。神总是差遣某个人，通常神职员都把他搞混了，以致他成了遗传等等。正如耶稣来的时候，后来神继续差遣先知，主的道临到先知，先知把道启示出来，人就用石头打死他们，或赶出去踢出去。他们走了不久，人们就建造他的坟墓，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们生活在他从前的影子中，却拒绝今天继续前行的道。那人就像这样，总是谈论神何等的伟大，他做了什么事，他将要做什么事，却看不到他此时正在做的。叫人去看历史中的神，去看预言中的神，却忘记了他此时就像那时一样行同样的事。那人就是这样。我们注意到有一次门徒，那是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何等的早晨，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行走在花丛中，两个朋友格留巴和他的一个朋友在去马五四的路上，他们边走边谈论，心里忧伤。一个人从树丛中走出来，那天剩下的时间一直与他们同行，跟他们谈论基督。那天傍晚，他们邀请他，他举止好像一个过路的，但他们邀请他进去，他就进去了。他进去时做了一件他在钉十字架和复活之前所做过的事。他们看到他做的这件事，就像他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一样。这时他们就认出了那是他，尽管他们整天与他同在，却从未认出的是谁。那今天仍有可能，好人、优秀的人与基督同行，读他的道，却仍然认不出现在正是这本圣经的某些事必须要应验的时候。这是我们生活的时候，时候近了，这些事必须成就，经上记着，因此这必须应验，因为神应许了。是的，我们的眼睛必须被打开，才能看见这道。那你可以看着这道，法利赛人早已在神的话上编排好了弥赛亚要来的方式，他们相信自己是对的，弥赛亚降生了，行走在他们中间，他们却定了他的罪。他对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查考圣经，他们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说，你们若是摩西的门徒，就会认识我，因为摩西有指着我写的书。他写了，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律法的颁布者，一位先知等等，百姓要听从他。只要他们若知道摩西写的书，他们就会知道耶稣。他们以为他们知道摩西写的书，但你看，他们并不知道。只要他们对那个事实瞎了眼睛。所以从耶稣来的几句像那样的话，他们怎么做？跳起来说，这人被鬼附了，进来教训我们吗？他从哪所学校出来的？我们没有他的记录，不知道他是拿着谁的团契卡，那会儿类似的问题。但他们没有看到应许这道的神正借着这位耶稣基督在那里印证这道。因为耶稣就是那时代的光，他是光，让人们行走在其中。只有神的道能产生光，只有神的道能产生光。神的道产生阳光，神的道产生地球，神的道产生空气，一切都是神的道被彰显出来，一切实在的东西。那他在这里说，我是神，除我以外再无别神。那有人看了，我们来看一些看了的人。有一次，以赛亚一个年轻的先知，上次在凤凰城我跟商人讲到了他， 啊，我相信是的。那他如此的依靠乌西亚王，那我们发现啊，乌西亚心高气傲，患了大麻风。后来以赛亚去殿里祷告，承认他是个罪人。他看见基路伯出现，用翅膀遮住他们圣洁的脸和脚，用翅膀飞翔，呼喊说：“圣哉，主神！”那以赛亚瞥见了耶稣基督，这就是他看到的。他绝不是看到任何普通的人，他绝不是看到一个哲学家。那今天我们大多数的新教教会，根据调查，我想是 68% 或 86% 的教会否认相信，他们否认耶稣基督为童贞女所生。我们的新教传道人，没错，这是根据统计，他们完全否认童女生子，他们不相信那是真实的童女。那以赛亚看到的并不是那样的事，那些人他们说他是个好人，那些人像我们今天的一些的宗派，那说他是个好人，哦，肯定的，他没有缺点。那但我告诉你，他的话今天不可能被证实或相信。那建立在神话语之外的任何信仰和任何的信心都别去理他。耶稣说，人的话都会落空，我的话不会落空，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因此任何信条或任何不是建立在神的道、神一切话语上的东西，那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一切的话，不只是这里一句话那里一句话，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拼在一起，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人必须接受圣经的一切的话，把它拼在一起，它已经在一起了，只要读它、相信它、照着它行动，神必尊重。那我们发现以赛亚他看的时候，那以赛亚你看到了什么？他看见了一位叫做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的，那是他所看见的。如果我叫另一个人但以理，有一次但以理有机会见到他，那这位大先知你看到了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位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他落在世上的万国里，把他们砸得粉碎，成为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那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是他对耶稣的看法。因此有一天耶稣他必管辖世界。今天人们争着要做世界的统治者，每个国家都想要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思想，那每个宗派都想要他们的团体超过别人。但有一位要来，那将是耶稣基督，他是宇宙的统治者，他不是别的，就是神自己。一天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件恶事，他把三个相信的少年扔进了烈火的窑中。他打开窑门观看他们在里面怎么样时，他在窑里看见了第四个人。尼布甲尼撒，你看的时候看见了什么？他说他的相貌好像神子，那就是他观看自己所犯的罪行时所看见的。有一位相貌好像神子，一天以西结看了一下，他说我也看见他了，他是轮中套轮，在半空中旋转。在以西结看来，那就是他的样式。约翰，众先之中最伟大的，他是那位介绍耶稣的。耶稣说他比任何妇人生的都大，你想过为什么吗？其他所有的人都只是说到他，主的道临到先知，那是圣经说的。在其他所有的先知身上，道是以异象临到他们的，但当道临到约翰，那是肉身。耶稣是道，他就是道，他一直都是道，但这是神的丰盛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当他在水里临到约翰，约翰是先知，如果道成了肉身也必须临到先知，道不管他在哪里都必须临到先知，因为先知是道所临到的人。约翰是当时的先知，道临到了约翰，走进水里说我要受洗，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你想过约翰为什么那么说吗？为什么约翰对耶稣那么说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理当这样，他们是那是先知和道在那里，道临到了先知，那他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怎么回事？于是约翰给耶稣施洗了，因为约翰是先知，知道这道祭物必须在献上之前先洗净，那就是为什么约翰给耶稣施洗。约翰观看，他看见了，他怎么知道这是耶稣呢？他看见了一只鸽子， 神的灵曾告诉过他，你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挪亚观看，我们在这里发现另一个叫挪亚的人看了，挪亚他看了，看见神的公义降在是神公义的审判倾倒在否认道的邪恶的世代身上。在他的异象里，因为挪亚是个先知，神赐给他一个异象，要怎么造方舟，指示他如何的构造方舟，该如何建造。当他看到愤怒临到，除非这异象是神的道，否则挪亚怎么能够预备呢？在审判降临之前总会有一个预备，而且一向都是神的道。他把神的道建造在一起，见证他的意象是真的，并且他相信那些嘲讽的人讥笑他等等。但挪亚向前看，看见神的公义必须要审判降在人身上，他建造方舟来拯救自己的家人。他看的时候看见了神的愤怒，他为家人做了预备，逃脱这审判。是约翰也受此刑，他预备好了逃脱。今天圣灵也是如此，预告耶稣基督的再来，正在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受洗归入他里面，不是借着信条，不是借着宗派或握手，而是我们都从神的圣灵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一个能经受审判的建筑，因为他已经受了审判。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是的，挪亚他看了，看到了什么事儿要临到。一天摩西观看，看见了火柱，火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伟大的神学家，他带着他的一切的神学训练和他母亲教他的对神话语的认识来奔跑，还有他要如何拯救以色列人。但他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却失败了，虽然他母亲从头到尾教导了他该怎么做，要做什么，神兴起他来的目的，所有这些的知识，尽管这都很好，这是好的，但它必须被点燃。那只是机械，驱动汽车的不是机械，而是动力驱动它。机械并不驱动教会，而是动力，即进入这道中的圣灵。它不是教导你一切神学和希腊文的一本的神学院，而是圣灵的动力在那里，使得道燃烧起来，使得成就，使得准确地活出道给这个时代所应许的事儿。不是机械，而是动力，需要机械和动力，道和圣灵，他们是那赐生命的。把神给的时代的应许，你都当仰望他成就。你必须仰望神，因为他就是道。你能仰望道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仰望神，仰望神，神是道，应许给这时代的道要在这时代应验。挪亚的时代不适用于今天，这只是一个预表，还有摩西的时代等等。但这些我们现在正在享受，正在观看，世人正在取笑的事情，正是神应许给这个时候的。这圣灵伟大的能力可以改变罪人的心，能抓起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给他见证，把他原先从中出来的教会燃烧起来，那是动力进入了道中。中午常说了，我发现有两类人，那其中一类是教派的，他借着道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位置，但他没有信心相信他正在做的事，他也没有领受圣灵。接着我们发现五旬节派他们许多人领受了圣灵，却不知道他们是谁。就像一个人银行里有钱却不会填支票，另一个人会填支票银行里却没有钱。如果你能把那两个合起来，如果你能让五旬节派的认识到他是谁，回到神真实全备的道上，带着圣灵的血，他能用新的五旬节复兴使世界再次燃烧起来。弟兄姐妹，的是真的，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因为我是神，除我以外再无别神。我们可以分辨共产主义，我们可以分辨别的一切，但我怀疑我们能不能够分辨神赐给这时代的这一部分的道。我怀疑我们能不能看见神告诉我们这时代要出现在地上的迹象。我怀疑我们能不能看见他。是的，再回到摩西身上，他拥有一切的机械，那天在燃烧的荆棘中，他听见一个人用人的声音说话，燃烧的火柱在荆棘中与人的声音说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哀声，我记得我的话，我下来要拯救他们，我打发你去做这事。他也得到了那动力，就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他有了机械，但他也得到了机械中的动力。我必与你同在，摩西下去所需要的就是这个，他看就在燃烧的荆棘中看见了。后来在旅程中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已经出来了，他们也看，于是看见了一条铜蛇，这是一条为他们的疾病而设立的铜蛇。他们犯了罪，于是他们看见了一条铜蛇，他们所看见的这条铜蛇预表了神要，他们所看见的这条铜蛇预表了神要降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审判，他为我们一切犯罪不配的罪人而死，这是他所看见的。那一次在患难的时候，门徒们在海上仰望他，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他们的帮助，他们看见帮助从他而来。一天马大家里死了个人，他自己的兄弟拉撒路死了，他唯一的兄弟在死亡的时候他仰望耶稣，于是他看见了复活还有生命，那是他在耶稣里面所看见的。那似乎耶稣拒绝了他，当他兄弟死的时候耶稣走开了。那首先你知道，那突然耶稣发现那孩子死了，埋了四天已经发臭了。马大知道耶稣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读过经文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以马内利，神被彰显出来。他知道耶稣是神的代表，他知道如果以利亚能叫一个死去的孩子复活，他只是当时这道的一部分，而基督是全备的道。他知道耶稣肯定有能力叫他兄弟复活。在死亡和丧失亲人的时候，他去了耶稣那里，当他仰望耶稣时，他找到了复活和生命。他看耶稣不是为了要批评他，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或质疑他，你绝不该质疑神的道，这整个人类陷入苦难的就是这个。夏娃对神会不会持守他一切的道有疑问。弟兄们，今晚我说到时候到了，我们必须相信神写的一切的道，他的每一点都是真理。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么发现玛利亚找到了复活和生命，雅鲁也找到了，这个小祭司秘密的信徒，当他看见耶稣并仰望他时，他就找到了复活和生命。一天饥饿的人们看向他，找到了维持生命的食物，预表今天饥饿的人可以找到生命的粮，不是找到信条，你不是找到一位创始人，你不是找到一位改教家，当你找到基督时，你是找到生命，生命的粮。在极难时将死的强盗看向他，他找到了什么？找到了赦免。他能看向别的人吗？罗马政府不会赦免他，其他人都不会赦免的，但在极难时他看向耶稣，他找到了能赦免他的人。我的弟兄姐妹，今晚如果你像他当时一样挂在定罪的天平上，知道如果今晚你作为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死了，或是不冷不热的五旬节派信徒，或不管你是什么，你知道你要去哪儿。今晚你看他那位能释放你的。今晚有谁，如果你只是一个会员，不知道基督的复活住在人心里意味着什么，那么去看他，他是神，唯独他是神，你就会找到赦免，像这个可怜犯了重罪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病人看向他，他们找到了什么？他们找到了医治者。今晚病人仍然可以看向他并找到医治者，他们在他身上找到铜蛇所代表的。如果那是预表，这就是原型。瞎子仰望于是看见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一次一个诗人看见了，寻找他能看到的。瞎子芬尼克罗斯比有一次观看，看他能看见什么。作为瞎子，他的回答是，你是我的安慰源头，比生命更宝贵，除你之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归。因为在艾迪佩洛尼特，他的歌卖不出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回到办公室，圣灵的启示降在了身上，的抓起笔观看，见到耶稣在大能中，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歌。何等的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俯伏，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所万有之主。那就是他在耶稣里看到的。哦，彼得当地的一个渔夫，他的兄弟安德烈参加了使徒约翰的复兴会，他们一直谈论弥赛亚会是怎么样的。那他们继续谈论着，他父亲告诉过他，在弥赛亚之前会有许多的狂热分子兴起来，但你会认识的，因为他将是一位先知。主说他将是一位先知，我们明白，必须要相信我们的先知。终于有一天，经过安德烈各样的劝说，他终于说服彼得来听耶稣了。因为这天早上，耶稣要在岸边举行聚会，所以下去要听神的道。当他走到耶稣基督面前时，当耶稣看着彼得时，彼得看到了什么？他说：“你名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这就永远的解决了。彼得知道神的道应验了。 那一次拿大业，一个旧约的真实信徒，一直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他被自己的一个朋友菲利带到耶稣面前，耶稣站在台上箱子和树桩上，那不管是什么为病人祷告。当拿大业走进祷告队列，那或别的什么，那第一眼看了耶稣，他就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你什么时候看见我的？耶稣说，非但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拿但业承认了耶稣所看见的，他说什么？你是基督，以色列的王，神的儿子。当他看见神给那个时代的真道时，这就是他看见的。已经400年没有一个先知了，他看到耶稣，知道他心里的意念和他所做的事，他知道呢，除了弥赛亚不会是别的。我们从未有过这些事，他们从未有过这些事，然而却被应许过了。大家也知道时候近了，今天我们也知道同样的事。我们知道耶稣应许了这些事，他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他来的时候也要这样。我们看到这些事发生，当你看的时候，你看见了什么？你是看到了神学还是心灵感应？你是怎么想的？像他们从前那样吗？法利赛人看的，他们怎么说的？这人被鬼附了。同样的人群看着同一个人，一个人，一个看见了神的儿子被印证的应许之道，另一个却称之为魔鬼。你看到了什么？今天当你看圣灵的大能席卷这房子，应验主在这末日所要成就的应许时，你看见了什么？但你看是你看到了什么？如果你看到的是神的道被印证，那么这就是神的圣灵。薛利先生，拿大业看他为这儿活的应许之道，就看到了受膏的应许成了肉身。先知摩西这么说的，那位摩西受膏的先知应许了的道，有一天井边的妇人，许多人拒绝了耶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尔称他是魔鬼，他们说他借着算命做这事，他有邪灵，他疯了，他没有地方可去，那正是他的问题。他只是个离经叛道的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叙加的一个城，一天当他到了那里，坐在那里，那一副场景，有个妇人出来打水喝，那他说，那耶稣听见，那妇人听见一个声音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看过去，看见了什么？首先他无法明白，他问耶稣，那你们撒玛利亚啊不啊，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他说，但是妇人，你若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那记住，有一道小光，生命的种子躺在那里，是创世以来被预定的，他正在寻找这光。他对他们的一切神学和他们所说的东西感到恶心和厌倦，但他正在寻找，因为他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夫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很快那里小种子就迸发出生命来。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弥赛亚的迹象彰显在一个人里，他看见了应许之道彰显了出来。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我们知道神应许我们弥赛亚来，他来了必将这些事告诉我们，那就是他要做的事。瞧，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什么？看见应许给那个时代的迹象彰显了出来，主给这个时代应许的圣灵，还有基督复活的大能，以及一个教会，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耶稣应许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看的时候看见了什么？今天早上你去教会，你去寻找优美的风琴，穿着得体的传道人，穿着长袍的唱诗班，一圈涂脂抹粉的女人吗？你在找什么？一些教会的社团吗？你属于这个那个，你在寻找什么呢？那大概就是你能看到的。听着，难怪当你传讲普世的福音，看到圣灵进入并在一群老师的会众中间彰显时，这对你来说太陌生了，你难以接受。就那天晚上我讲到约瑟，要他接受玛利亚怀孕有多么的难，那怎么可能会这样呢？一个这样圣洁的女人说加百列造访了她，但事情太不寻常了，这种事的确不寻常，以前从未发生过。那正是神居住的地方，在不寻常当中，属肉体的头脑是这样看的，但对那些相信的昨日今日要永远是一样的人，凡事都可能。 主所应许的一切话语都要应验，正是这些不寻常的事使他成为神。他专做不寻常的事，他做了一切对人们来说都不寻常。是的，先生。好的，当他夫人看耶稣时，他看到了弥赛亚的迹象，即神在肉身彰显。许多同样的人也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挪亚时代的不信者，他们看到了什么？一个狂热分子正在瞎忙活一个人成为船的东西。他们只看到了这个，这船是根据全能神的意象建造的。挪亚正在敲打的东西，就是他正在传讲的信息，他正照着他的信息来建造。这就见证他是义的，正在盼望他活出了他所传讲的信息。那正是我们今天应当做的，没有人有权利传讲，除非他被圣灵充满了。是的，神学家和数学家等等的人会把道都给你解释没了，但如果一个人曾经到过沙漠的偏僻处，到过了神圣的场所，遇见了神，就像摩西一样，那就没有人能把那个从他身上拿走。他知道他到过那个地方，别人无法再告诉他这些事儿。他去过那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先不要传道，直到你们上耶路撒冷去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你们要做我的见证。那正是他们所看见的。薛的先生，那挪亚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他们这么做了之后又干了什么？不理神的道，给自己招来了审判。没错，我同意杰克摩尔说的，不是要引述他的话，而是要这么说，因为我认为这正是时候。杰克摩尔说，如果神不把美国沉下去烧掉他，神就得兴起索罗马和摩拉维烧掉他们的道歉。而真的，神是公平的，他的道要求赏罚分明，他肯定会因世人今天违背他话语的行为而审判他们。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聚会，有多少的宗教的聚会，不是那些的东西，而是这道，那将没有一个时候能比耶稣在地上的那个时候更虔诚的了。那一切都被淹没在了宗教和遗传里，但全都错了。阿摩斯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秃顶的小传道人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当他翻过山俯瞰撒玛利亚时，他的两个只的小眼睛眯缝了起来。那是一座旅游的大城，就像凤凰城，许多人从全世界赶来观看，观赏这座大城，它太美丽了。哦，什么都有，夜总会绝对是个寻欢作乐的地方，像他们说了一个享乐的地方。但当这个被圣灵光照的农夫经过那里时，他没有人来安排他的聚会，他没有登广告，没有宗派跟他来往，没有人支持的。但当他翻过山，眯起那双眼睛，当他俯瞰那座城时，他看见了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看见的东西。所有人都看见了城里的玩乐等等，但他看见了神即将临到了审判，于是他发语言攻击这城。他们称他为癫狂，但十一年后事情准确地照着所说的发生了。人看着今天教会的行事方式，看着人们的行事方式，难道还能预言祝福未来吗？我预言审判，只有审判。公平的神因人不理他的道而要求审判，他是公平的，要来我们面前证实这道，使得正确。然而公平的神历史历代他不能改变他的计划，他永不改变他的计划，他所有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方式是一样的，他的道是一样的，他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当有人准备悔改时，他满有怜悯，但如果你不悔改，审判就必随着。法老他看着一个所谓的狂热分子，一个所谓的宣称着带来很多拯救的狂热先知，那就是他所看见的。但以色列人却看到神的手在摩西身上。薛利先生，财主观看他看到了，他很有潜力，但他组织比他需要经历的事儿更重要。他的下一次观看是在哪里？他从阴间里观看。没错，审判临到了他，那是他的下一次观看。今天的许多人也要这样，一次这个钉耶稣十字架的罗马兵丁看了，他要看耶稣成就了什么事儿。但那时已经太迟了。朋友们，美国也会这么样的，有朝一日他们要看出来真是神的儿子，但那已经太迟了。总有一次是他们最后一次讥讽取笑他，那时他只能看着自己本来可以得救，但已经太迟了，他已经把生命的王钉了十字架。今天许多次人们看见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清楚地印证了他是谁，他们却从心里拒绝耶稣基督。是的，先生，一天比拉多看了一眼，他信服了，但他的证据太强大了，他无法抗拒。路德看了，他看见了称义， 于是就顺从了。后来人们组织了起来，卫斯理来了，当他看基督时，他看见了成圣，教会应该成圣，他立刻就顺从了成圣。五旬节运动来了，看见了恩赐的恢复，他们都做了什么？就像天主教做了一样，组织了起来，又回去了。哦，神的，一天我观看，我当我看的时候，我看见了阿拉法和欧米伽，我看见了初和终，我看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看到了那位赦免我罪孽的，我看到了人代替了我。哦，你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此时我正注视着了一个老朋友坐在这里，比尔道奇，这人92岁了。几年前，不久前，大约六个月前，他心里完全衰竭，而且还加上了心脏病发作，医生说他快死了。他妻子打电话给我说，布兰弟兄，他请过来吧，比尔快死了，他是你的朋友。我说好了，我会去的。在我去他那里的路上，我祷告说，神呢，我不愿意去跟他道别，然而我想能否让他活到我赶到那里，那我跟他告个别。在氧气罩下，心里完全衰竭，91岁了。我站在一个加油站外，当我看的时候，我看见了比尔走在街上跟我握手。今晚他就坐在这儿，告诉了那些事的医生都已经死了，而比尔道奇还坐在这儿，从俄州莱马冒着雨雪开车下来，跟随着我所举行的每场的聚会。哦，他看了，我们看见了某样的东西。昨晚我所谈论的同一位神，在科罗拉多州那边，在暴风雪当中，我观看，看见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贝先生坐在这里，一个英国人，此时就坐在这边上。我刚注意到他坐在这儿，他是从印第安纳州来的，是个英国人。他妻子是个注册的护士，很好的人。一天我跟他交谈，正在聚会中讲道，他心里对我所说的内容很抵触。当他这么做时，他当场就在会中就倒下死了。他死了，他妻子抓住了，摸他的脉搏，他的眼睛和脸都变黑了。那他的眼睛绝不夸张，眼睛鼓了出来，眼球翻到了脑后边去了。我说安静站着，我往下看着他。我想我那儿躺在那里死了。我走下去，把手按在他的身上，他就跟那张桌子一样的冰冷。他走了，那魏太太说，哦，巴兰弟兄，他走了，他走了。他开始大声的尖叫。我转过头来，我看到了复活和生命。我做了耶稣告诉我做的祷告，贝利兄就活了过来。今晚他就坐在这里，从死里复活了，今晚就坐在这里。没错吧，魏先生，请你站起来一下，让会众看见，这是比尔道奇坐在这里。那什么？因为我们仰望主，他是叫拉撒路复活的同一位，他跟过去是一样的，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的，他没有改变。我前面这里坐这个可爱的传道人，名叫布莱尔。那天他的小儿子出了一场车祸，他妻子坐在那里擦着眼里的泪水。他们在那里打电话给我说，布莱尔弟兄，我们的小儿子在车里在山上翻车了，他被压碎了，头脑受了 脑震荡等等，那他快要死了，只剩下一口气了，你能为他祷告吗？我说让我们祷告吧。那我开始，我看着电话开始祷告。我说，主神呢，我该对他们说什么呢？我看见个小男孩在奔跑跳绳，现在要跑上跑下。我说他必好起来，今晚他就在这里，他们就坐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看，那你看他的手里看到了什么？我看见了同样的医治者，阿们。我看见了在加利利行走的同一位，我看见他在他的大能中，我看见了辨明心里的意念和秘密，显出在末世显出迹象。我们可以在这群会众中以及全国各地一列举诉说今天他是何等的一位神。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就像在奴隶的时代，那一次有个老黑人说的，那一天他走过来，他说，你知道啊，我现在自由了。于是他在其他的奴隶中间来讲，那奴隶们说，那这事儿传到了奴隶主那里。奴隶主说，Sam，进来，你在那群奴隶中间讲什么？他说，老板，我自由了。老板说，你怎么自由了？他说，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因为耶稣基督释放了我。老板说，山姆，你真是那个意思吗？他说，是的。奴隶主说，我要下去签署你的释放令，让你去把这事告诉你的弟兄们。老人传了多年的道，最后一天他到了他的门口，他必须离世了。他躺在床上昏迷了几天，他的许多白人弟兄来看他，跟他道别，因为他是一个基督英勇的老兵。当他躺在床上时醒过来，环顾四周说，摩斯，是你吗？那山姆，你还没走吗？没有，我必须回来。他说，我还以为我在那儿了，那我必定是做梦了。我还以为我在那儿了，当我站在那一位天使，我被领进了门，一位天使上来说，Sam，来拿你的冠冕，来拿你的袍子。他说，不要跟我说什么冠冕和袍子，只要让我站在这里看基督100万年。他在耶稣里面看到了那位释放他脱离罪恶与死亡的，他在那里看见了那位保守的度过艰难险阻的神。哦，神呢，那天早上 我躺在床上，我过去，那里知道我的生平故事。我有一只老狗，我们叫它弗里茨。我靠着它上了学，就是卖附属皮等等的东西。瞧，我每天早上都带着它。我在一间旧木房的楼上起来，听见它在山洼里的叫，它从未变过。我每次去他那里，他做东西给我。那你知道某个早上我会听到他在峡谷那里叫，我一定会过去看他抓到了什么，会没事的。听着弟兄，让我告诉你，当你看耶稣基督时，只要看一样东西，那就是看见神在他里面，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今晚他就在这里，为我们做他过去所做的不忘的事。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来祷告。今晚这里有没有人愿意说不然弟兄，请你求神怜悯我，我要不一样的看他。我曾带着猜测来看他，我曾带着疑惑来看他，我曾带着怀疑来看他。他真的关心我们，他爱我们，这一切说到他的事都是真的吗？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你愿意求神今晚向我启示吗？你愿意举手吗？主祝福你们。很好，到处都有宝贵的主，有太多邪道你的东西。我们知道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啊，今晚我们祈求，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你在你的道中应许了，你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你应许了，在末日你要以圣灵的形式再回到地上，教会要充满大能和圣灵。你说还有不多的时候，让世人看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看不见的。但你们要看见的，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你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一切的结局。主耶稣，当然还有机会看的时候，愿他们今晚就看，并看到耶稣在复活的大能中。他不是死的，而是只活到永永远远，准备为那些准备承认他的人代求。主啊，求你应允，让所有这些请求都得蒙应允。我求你应允这些事儿，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是为病人祷告的时间，我为你们祷告过了，相信神必应允。那我想比利说的发了很多祷告卡，是 B 卡吗？ B 卡，好的，我没有时间了，那我超了一点时间，请原谅我。那我只有几分钟。 B 卡，那我们在哪儿？昨晚我们停在几号卡？停在哪儿？昨晚我们停在哪儿了？我叫了所有人，那我们就从 B1 开始。好的，一号是有三四五，那现在谁来留意一下？那 Billy， 你们几个人赶快从这里下去，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那这样节省时间，有时候他们是聋的听不见，那或者可能站不起来什么的。那如果他们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一号、二、三、四、五，好的，如果可以的话，那往前走到这里，一二三四，啊，没错，对不起，先生，六七八九十，请他们站起来，六。七八，有人八九十，八九，好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的，十到十五，请站起来。B 卡的，那是所有被叫出来的卡。十五，好的，十五到二十，请站起来。祷告卡里的一到二十，请站到这儿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就这些，二十到二十五。多少没有祷告卡的？但你们仍然相信主。你们站过来的时候，他们站过来的时候，那当二十五人，前二十五人过来的时候，让我问问你们。圣经在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你们相信吗？那位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今日若看到我们的大祭司在我们中间显明自己，我们还会麻木的坐着，像被驱赶的哑巴牛一样站着吗？不，先生，让我们行动起来，带着奋勇的心，别像被驱赶的哑巴牛，要做个英雄。你们会众往这边看，要相信在圣经里看出应许了什么。好的，我们不再耽搁了，那我们马上开始向祷告队列。那让我们再祷告。主耶稣啊，在你手里了，我在你手里了。主啊，拿起你所说的话，就像在所罗马的日子，正如我今晚提到的，你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当时你正跟门徒谈到离去的事，你说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圣经这么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先知，而是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说话，这是道。我们知道先知来，圣灵来降在他们身上，为了那个时代让神的话语成为活的，咒诅了君王，带来了审判，带出了公义，拯救了失丧的人，道临到先知。那在这末日，主啊，你应许了，你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在大热天里亚伯拉罕坐在那儿，是被呼召出来的小小的教会。或今天我们俯瞰全世界，我们清楚地看到索多玛，还有变态不冷不热的外邦人。我们看到这三位天使显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其中两位天使下到不冷不热的教会罗德那里，竭力招他们出来。两位天使下到那里，一位现代的葛佩里，要招他们出来，没有神迹，只是让他们的眼睛都昏迷了。福音的传讲确实使他们眼睛昏迷了，但有一位留下来跟亚伯拉罕一群人在一起，只是那些蒙拣选被招的人，他们不在索罗马，他们重生了。在索罗马的外面是真正的教会，是亚伯拉罕今天的后裔。这个跟他们说话的人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然后他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要造访你。萨拉暗笑，他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辨明了萨拉心里说的和想的是，他背对着萨拉所在的帐篷。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在他的道中告诉我们，那个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父，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所有的时代里下去所罗马的改教家，从来没有一位名字是以 HAM 喊为结尾的，直到今天。你的仆人葛佩里下去索罗马做他的工作。父，我祈求你拯救今晚在这里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用你应许的宝贵儿子的圣灵来充满他们，之后是马上彰显在肉身中行了这迹象，然后应许之子就出现了。现在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2000年来一直在仰望他，许多人都睡了，这是第七更了，我们正在仰望，呼喊声随时来到，看着新郎来了。父，今晚求你应允，愿这些人的悟性被打开，使他们看见这迹象被应许了，就在儿子即将到来之前，主同蛇预表了基督要来的儿子和他要来的迹象肉身上的，今天预表了属灵的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耶稣的再来。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为病人祷告之前，我想说一件事，许多人对恩赐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恩赐不是神让你拿着出去说，哎，我要来这里拿起这个，我要用那恩赐做这事，那不是恩赐。太多的人是那么认为了，但他们有了错误的印象。神的恩赐就是知道如何把你自己挪开，而让神可以来使用你，这才是恩赐。只要你还是凭自己，耶稣自己岂不是说子不能够做什么？约翰福音5:19，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经过那个池子时，很多残疾人在那儿，他只医治了一个患前列腺炎或某种慢性病的人。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就照样做。他说不是我做那些事儿，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了自己的事情。那你们坐在底下的人，你们不要看任何人，你们看基督，他是那一位。但他应许在末日他要在人的肉身中彰显自己，就像他在索罗马的时候所行的。那你的肉身，我的肉身，让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心，放下自己的想法，今晚让道在我们里边按他自己的旨意行，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神圣灵的伟大恩赐在我们面前彰显。要真正的敬畏，任何人都不要离开，保持非常的安静祷告。我确信你们会感谢这么做的。如果这里有谁认为这是个骗局，我挑战你来讲台上，任何人，如果你害怕这么做，那就不要对此说三道四。 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的每个灵坠入了控制下，我要宣告神的道。今晚这里有一幅图画，就像约翰福音四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我才是第一次，我不认识你，你或许通过报纸和传闻知道我，但我不认识你，你知道这点，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像我们的主有一次在井边遇见一个妇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交谈，那如果我上来像我们其中的一位的弟兄说，神给了我一个医治的恩赐，你知道医治的恩赐是什么吗？对医治的信心，叫你只要释放你的信心为某个人祷告，医治的恩赐就是这样的。每个传道人都应该有这个恩赐，叫每个人都应该有医治的恩赐。医治你的能力在你里边，即圣灵，你必须让它从里面行出来，就是这样。就像树里的生命，你不用把苹果倒进树里使得结苹果，它只要种在地里吸收水分长出来。像你对圣灵就是这样，它在你里面，你只要从耶稣基督永不枯竭的泉源里边喝水，它就会长出圣灵的果子。现在我站在这里，我不认识你，神知道这点，你是个完全陌生的人。那如果我去按手在你身上说，姐妹你会好的，你可以相信这话，那没问题。但如果主来，假如他是，假如那是过去的日子，从前五旬节运动的日子，我们现在活在比那个更超前的时候，我们超越了五旬节运动，同样超过了我们是卫理公会的信徒和路德派的信徒，我们离主的再来近多了。耶稣基督自己所行的事工必须准确无误，就像金字塔上的压顶石必须打磨的极其的完美，以致每块石头都完全的吻合。教会必须进入那个情况来接受这个压顶石，他的身体复活时将把整个都带入到复活中。你相信吗？你相信我告诉你的这些事是真的吗？你相信？你信？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你所做过的某些事，你不应当做的某些的事，那你的问题，我不管是什么，财政的、家庭的，那我不知道，不管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会吗？你是个基督徒，那叫我跟你说话，只需要找到你的灵。那耶稣在井边就是这么做的，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信徒，没错，不是个搭便车的，而是个信徒。好的，你的问题，你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你的脖子上，在你的脖子的后面有一个肿瘤，那个肿瘤给了你的压力，它正在毁掉你的眼睛等等，对吗？那是主所说的，没错。你若相信，他就不离开你。神祝福你，现在去吧。你好，先生，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能足够的放松自己，圣灵就能使用我的嘴唇和眼睛。就像你做过梦吗？肯定的，你身上有这个部分，你的五个感官必须不活动了才能做。那你有一个意识和潜意识，你的第一意识在这里，你的潜意识是在这里，你必须五个感官都不活动了然后去到这里做梦。但当你醒来时，他留下了印象，所以你记得你梦见了什么。那先生，那先见先知他们的潜意识不在那里，就在这里。你没有离开五个感官，你站着，你站着做梦，你会说梦见的。那我说给我做一个梦，你做不到，我也不能给你看一个异象，那样做需要神。但我不用睡着了才看到异象，我站在这里就能看到异象，那是神的恩赐。我能叫第一意识让出路来，神就会使用另一个意识。如果他有什么事要说的话，要取决他。但如果我能靠着神的帮助，如果耶稣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如果你病了，他不能够医治你。当他死的时候，他已经医治了你。但我不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你只是一个男人，我们差不多同样的年纪，那我们只是站在讲台上第一次见面。你相信神能向我启示你的愿望，你做了什么或你的麻烦吗？如果神能告诉你的过去，他也能告诉你的将来，你相信这点吗？那我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那我努力传讲过后，有时候你太紧张了，你必须要真正的放松下来。那因为除非神指示我，否则我就不能做什么。是的，在这儿光就悬挂在这人的头上。好了，先生，各位先生，你来这里不是为了自己，你来这是为了别人。那是一个女儿，那女儿住在加利福尼亚州，不久前她出了一场车祸。你想要我，你站着要我为她祷告，因为她仍然受那场车祸的折磨。那听着，让我告诉你一件事，那场车祸不是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车祸是发生在那儿，对吗？她病好了，不要忘记，我看见她走开没事了。现在弟兄去吧，要相信神祝福你。你好女士，我跟你是陌生人， 我们互不认识，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你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相信他吗？那如果圣灵告诉我有关你的事儿，你知道我不晓得这事儿，那会使你相信吗？你有并发症，有很多事情，但你主要的事情是你要做一个手术，是因为肿瘤，那肿瘤在你腰上，没错，那是你来这儿要祷告的事。如果我能告诉你的名字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主的先知，会相信他会好吗？霍尔曼小姐，欢喜的上路吧，要神祝福你，现在要相信，不要疑惑。你好女士，我彼此是陌生人，你比我年轻，一个妇人和一个男人。等一下，大家都保持敬畏的心，主的灵离开了这里。这个坐在这儿的男人戴着眼镜呢，你心里有个属灵的问题，你不知道我做什么，你会混乱，你要相信就比出去好了。对了先生，你会相信吗？好的，现在要敬畏。这里有个小女士正坐在这儿，像这样看着举手祷告，她的一只手不好，她正在为这只手祷告。如果你相信是的，神必使的痊愈。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但你摸到了一样东西，你从未摸到我，你离我有二十英尺远。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那岂不是这位同样的耶稣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吗？你们相信是那样的吗？对不起，我必须跟随那光移动的方向。我现在感到虚弱了。那小时是一个，那你知道我们的主有一次，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说：“对不起，这个坐在这里祷告的黑人的女士，有胆囊炎、高血压，要相信女士，就是必离开你。”阿们。我看到有个黑人女士站在这儿，然后她的信心马上就拉动她了。那女士就在她后面，有哮喘，有相信神会使你的哮喘好起来，你也就能得着了。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愿望，那是一个合理的愿望。你想要一个孩子，之所以你不能生孩子，因为你有妇科病，这是真的。好的，现在你相信神会赐给你孩子？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你是谁，你会相信吗？兰伯特太太，现在去吧，相信，这是你相信吗？这里愿他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名。要信心，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你相信主耶稣会向我揭示你的问题吗？你信吗？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不是从亚利桑那州来的，你是从很远的东部来的，密歇根州，没错。这里你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听力困难，他离开你了，回去密歇根州，主耶稣使你痊愈了，对神有信心。坐在这里的女士，正在为了父亲祷告，他父亲得了帕金森氏病。我现在看见的，他被阴影覆着，他不但被死亡的阴影覆着，而且是永恒的死亡，因为他没有得救，这是真的。你相信神会救他、医治他吗？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触摸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那么你肯定能够得着那个。那愿意帮我个忙吗？把你的手按在你旁边的那个妇人身上，他正在为他兄弟祷告。是的，他兄弟病了，又是个酒鬼，这是真的。只要相信，他必戒酒好起来。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 坐在这儿正在祷告的女士，就在我前面，她低着头。我可以告诉你，她正在祷告说：“主啊，但愿教导我。”那女士正在被一个朋友祷告，她朋友住在这儿的医院里，她死于癌症了。她为自己祷告，她要错过了。凯莉太太，站起来接受医治，耶稣基督的名。我已经从未见过这妇人。你相信神医治心脏病吗？你相信他会医治你的心脏病吗？好了，只要继续前进，说感谢你亲爱的神。你早上起身很困难，关节炎导致你身体僵硬，如果你相信，继续相信，明天就不会那样了。是的，先生。好的，先生，你需要一次格格他的输血，这会治愈糖尿病等等。你相信主会那么做吗？好的，你的糖尿病也得治愈了，只要你全心的相信。过来这儿，你紧张，导致你生病的就是这个。你有胃溃疡，你相信神会医治他吗？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把手表摘下来。紧张的，这有点难，但你是个好人。那把你的手给我，我要握住你的手，你看我的手。那注意，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那你想要看到这些东西跑到这边来了吗？那些颤动，那是活跃的溃疡。那注意，把你的手拿掉，现在它恢复正常了。那我把手放在那里，它没有出现颤动，是吗？那我把你的手放在上面，又是那样的，看到吗？那这是有象征意义的，那事实上你能亲眼看到，对吗？那请举手让会众能看到那是真的。在这里会众也能看到，把你的手放在这儿。现在把手拿掉，女士，现在把手放回去。那是活跃的溃疡，是身体的组织，有东西正在吞吃身体的组织，那是因为神经紧张扩散引起的。你还有妇女病。好的，那瞧，那这时你必须要主动，好让这位女士知道。那现在我要会众低着头祷告，因为这会从一个人跑到另一个人身上。耶稣说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那如果你们不想得溃疡的话就低下头，明白？那我要你留意，你有溃疡，现在你注视我的手，要确定我没有移动我的手。天父，让你的怜悯和恩典降在这妇人身上，使她痊愈。她正在注视我的手，父啊，她正在注视，看那里有没有变化。我知道她的信心，她紧张。神啊，我祈求你帮助她。奉耶稣的名，请帮助她。那女士，我还没有睁开眼睛，但这女士知道我的手仍然像刚才一样，对不对，女士？现在仔细观察。那做这事不是要表演，做这事是要宣告耶稣持守他的道。那他说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现在我要握紧我的手，我要你注意，不是因为我握手的方式，瞧，那一直都在那里，看他怎么膨胀吗？那一直变得更糟。那因为我握着手，我整个的手都麻木了，一直到肘部。现在你注视一会儿，主耶稣，不是要表演，我们不要那么做，而是要叫你的道可以应验。你医治人从来不是因为要显出你是神，而是要应验你的话。那正是今晚我这么做的原因。父啊，我的信心相信这位好妇人可以得着医治，脱离这鬼魔。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他胜过了一切的疾病，这些都在他的脚下。作为他的仆人，我主动出击，奉耶稣的名离开这妇人，从他身上出去。那现在我没有挪动手，女士为我作证，有件事发生在我手上，对吗？如果那是对的，请说阿们。他没了，是吗？你得医治了。那就是这样。瞧这里，我把手放上去，现在把你的手放在上面，那仍是一样的，你得医治了。去吧，去吃晚饭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是的，你相信吗，姐妹？你相信吗？你相信神会除掉你身上的那个哮喘病，使你痊愈吗？好了，上路，我说谢谢你，主耶稣，我全心相信你。你好，先生， 心脏一直搅扰着你，因为紧张引起了一些的堵塞，砰砰的狂跳，跳两次，一边两次，另一边一次。好的，先生，他现在结束了，去吧，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先生，去吧，全心的相信。好的，又一个胃病，很糟糕。你相信耶稣使你痊愈吗？只要去说谢谢主耶稣，相信他。如果他告诉你是什么病，他肯定也会医治你的。要是我没有对你说一句话，只是按手在你身上，你会相信自己得了医治，并回去坐在那个椅子上去吗？你会吗？去吧，说谢谢主，取决你是否相信。过来，你相信当你坐在那里时，神已经医治了你的后背的病了吗？好的，你可以走了。说谢谢你主，全心的相信，继续走并相信。先生，如果神不医治你，有一天你就会因为关节炎像这样残疾拄着杖走路了。为什么现在不接受出来？你相信吗？去吧，说谢谢你主，践踏的东西欢喜的出去。耶稣医治你的背，甚至痊愈了，你相信吗？好的，去吧，说谢谢你亲爱的神。要过来这里，女士，那你怕什么呢？你之所以害怕是因为更年期，你知道我的意思，女人的变化期，特别是晚上，你对一切都感到厌倦，你做不了事儿，非常累，对不对？好的，现在没事了，去把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又是紧张的问题，使你一生都紧张，但你一生都很紧张。你年轻的时候就有点紧张了，但你本来只是有点担惊受怕，但现在看起来好像什么东西抓住了你，你一直都很压抑，对不对？如果你现在相信我是神的先知，那就再也没有了。去吧，要相信。底下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按手在对方身上，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吩咐这里的每一个男人女人按手在对方身上。如果神道的一部分是对的，那么所有的就都是对的。耶稣基督说，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神的道辨明心中的主意和思念。耶稣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里的每个信徒对这话说阿们。你们是信徒，为你所按手的那人祷告，为那按手在你身上的人祷告，因为他们正在为你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打败敌人，让这里的每个病人都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得医治。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把你的祝福降在这群人身上。撒旦，这场仗你输了，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徒们互相按手，他们正在做出信心的祈祷。你说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每个人都说了阿们，他们相信，他们响应你心里的渴望，他们响应你心里的愿望。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就按手在对方身上。撒旦，你被打败了，从他们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地方，离开这房子，奉耶稣基督的名。每一个男女，如果相信信徒已经为你按手，为你做了信心的祷告，而你也准备要放弃你的疾病，放弃你对疾病的看法，只接受神的话进到你的心里，那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阿们，再阿们。现在举起手来，将赞美归给他，因为一切都结束了。